主后2017年7月5日父亲节感恩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父亲流泪呼喊。
一个就是父亲，一个叫做母，一个就是母亲，就是迦南的妇人，他们都是为了孩子的缘故来到耶稣的面前。这就是我们在过母亲节或是父亲节的时候，我们要再次的唤醒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成长都不是偶然，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这样的吃得肥肥壮壮的，绝对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厉害，乃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爱我们的爸爸，或是爱我们的妈妈，或是爱我们的人，把我们的生命把它抚养长大，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长。所以我常常在鼓励年轻人，特别是以前我在帮助那些中辍预防中辍生的孩子啊，这些年轻人他们都觉得他的爸爸妈妈不爱他，但是我就觉得很奇怪，你今天能够吃得这么肥啊，不是，你现在生得长得这么壮啊，长得这么好看啊，是谁把你这样拉拔长大的？其实都是爸爸妈妈付出的啦。虽然他们也经历一些苦难，他们也经历一些挫折，但是我相信父母的爱才能够让他们长大。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父亲节的时候，也要再次来提醒，其实我们要怎么样去回应上帝对我们的爱，还有我们对父母的这种爱，这是我们每一个做子女的应该要有的一个态度哈。通常我们对母亲节，我们也有更多的一些感动了哈，因为毕竟母亲的形象它是比较有恩典、比较慈爱啊，父亲常常是比较严厉的，好，比较严肃的啊，所以我们常常有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大会跟爸爸要了哈，我们大家通常会跟妈妈要，对不对？妈妈比较好讲话哈。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子，我是这样子了哈，啊，就跟我妈妈要就比较容易，啊，跟我爸爸要就比较困难一点点哦。好，啊，妈妈的感觉，我们跟妈妈的关系非常的亲密，因为我们在妈妈的肚子里面至少待了10个月哈，啊，这种感觉真的是很奇妙啊，所以我们到母亲节的时候，我们会更多的感念妈妈怀孕的过程当中实在是非常的辛苦，但是啊。其实上帝给我们一个家庭绝对不是只有妈妈了齁，特别在台湾的父亲，我们会感觉到台湾的父亲好像有时候被扭曲齁，啊，他只是一个拼经济的一个角色了齁，啊，他甚至我们有台湾的人也会这样讲，啊，男主外女主内了齁，啊，常常就是说啊，家里的事情包括对孩子的教养其实都是好像母亲的责任，所以这个孩子如果有一些问题，爸爸回来说啊，都你教不好啦，对不对？啊，不然跟夫妻吵架常常都因为这样子，啊，都你教不好，那谢兄齁，这个齁，这就是台湾扭曲的地方齁，台湾人齁常常我们觉得被这句话影响，男主外女主内啊，其实齁啊，上帝给人不是这样子齁啊，我们知道在啊，根据一个调查齁，82%的父亲他们都非常的辛苦，他们承受压力非常的大，他们在工作上，他们除了拼经济之外，其实他们有很多无奈的地方，他们很忙碌，但是他们跟孩子的关系却非常的常常是冲突的，他们外面面对很大的压力，但是回到家之后，孩子不能够理解他，孩子不能够接纳他，所以他内心也很多的空虚啊，哦，所以其实根据调查，82%的人的父亲他们的生活都觉得很苦闷，他们都很压力，所以在爸爸节的时候，我要跟弟兄姐妹再次的来提醒我们，可不可以用多一点的时间，更多一点的耐心，更多一点的爱来亲近爸爸，因为他为了经济，他为了要照顾这个家庭，他很多的付出，但是他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常常是一个冲突的。如果我们看到父亲在台湾这样一个角色，父亲的这样的角色，我们台湾人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或许会想到说，奇怪呢啊，咱台湾呢，这爸爸拢安尼，敢那拢，敢那要拼经济呢啊，厝啊，无要倒三工啊，这个下班回来就坐在那个沙发上面，然后报纸翘着二郎腿，然后就在那看报纸，那其他的都要妈妈来做哈，很多的。电视很多的啊，都是这样在演吼，哦，啊，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父亲，那么奇怪呢？圣经为什么好像很喜欢用父亲来做代表？ 为什么圣经很喜欢用天父来称呼上帝呢？为什么不用天母呢？哎呀，台湾有一个天母，在台北好像一个天母，对不对？那圣经为什么不讲天母啊？他讲天父啊，哈！我觉得这台湾人，我们常常会父亲的角色，他就是一个，所以你知道吗？那个民间宗教有一个观世音，对不对？观世音哦，其实他原来是男性的，但是哦，你知道我们觉得说他很慈悲，他慈悲到一个地步哦，他是听世人的声音呢，所以叫观世音呢。所以观世音后来就演变从男性，觉得他是一个慈悲的人，那、啊、怎么会是男性呢？哦，慈悲应该是母性嘛，所以就把观世音慢慢修到怎么样，就变成女性了哈、哦。好像观世音是女，这是女性的哈、哦。那我们回到我们的圣经，我们在称呼天父的时候，那到底我们的天父跟我们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关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跟父亲的关系常常是惧怕的。老讲在我们家哦，脾气最坏的就是我爸爸哦，他的脾气哦真的是，我现在想一想，我好像跟他有点像，呵呵呵，真的很怕我，所以很多事情都跟我爸妈妈讲，都不敢跟我爸讲。但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天父啊天父啊，我们就觉得说耶稣怎么会跟他的父亲这么好呢？啊，我跟我的父亲好像都不大敢讲话，每次爸爸妈妈在吵架的时候，总是会劝我妈妈啊，妈妈叫妈妈，你不要跟他大小声的、啊、哈啊，叫我们妈妈不敢跟我爸说，哎、欸，爸爸你不能脾气这么坏呀、啊，不敢讲，那讲了就完蛋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圣经，耶稣对天父他的称呼啊，他在主导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他为什么不叫天母？他为什么不叫妈妈？他竟然叫阿爸！我觉得我们老讲台湾人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多的一些疑问啊。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有一些甚至女性的神学家，或是有一些曾经在受爸爸的伤害的人，他们宁愿说哈，我的天母，我天上的母亲、哦、他们宁可用这样的方式，也有一些神学家他们坚持这个方式、哦、那我们当然要回过来看，其实耶稣为什么要用天父，而且他你知道吗，耶稣的故事当中、哦、他传达的故事当中，就是这个浪子的故事最吸引人。这位爸爸、哦、即使这个孩子这么忤逆，这个孩子这么样的叛逆，这个孩子这么样的、嚣张，父亲都还没有死掉就要财产，就要分财产，然后出去外面把他的钱都已经花光了，这个孩子回来父亲还能够接纳他。在耶稣的心中，这样的父亲，哎呀，让我们真的跌破眼镜了。我们常常觉得父亲好像比较缺乏这方面的怜悯、慈爱跟接受这样一个身份哈。所以耶稣在啊这个讲这个浪子的比喻齁，其实在这个林布兰，荷兰画家的林布兰，他所画的这个浪子回头的这个画当中齁，其实啊也让我们看见到齁，这位父亲他整个光最亮的那个亮度齁，就是在这一位父亲的脸上。这个父亲带着多么样的慈祥，多么样的温柔，多么样的体贴。虽然这个浪子他已经花尽他所有的财产，但是这个父亲仍然这样接受他。另外一个亮点在哪里？就是在他背后，这个浪子的背后，那一双手扶着他的背。这个林布兰这个画，让他在人生的最后的阶段，他所画的这一幅画也感动很多人，很感动很多人。所以哦，我们知道在啊耶稣的过的信息当中、哦、这个浪子的故事真正的吸引很多人。我们要想说，为什么耶稣他在心目中的这个父亲是这么样的慈爱？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实上帝在父亲跟母亲的身上都有一个很棒的一个祝福。我们台湾人父亲，我们因为刚刚那一句话扭曲，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台湾人的父亲都要很严肃。你去看一下犹太人，他的父亲是很不一样的。其实上帝让一个家，让一个母亲，一个 父亲来组成这个家，就是要让这个家能够有平衡，让这个家有多向性的学习，让这个家能够有不同的领域当中去认识更多的真理。所以犹太人，我们去看到犹太人的传统，他们父亲的职责是一个，他们是一个严肃，他们是要扮演一个慈爱的，他们是一个要求公义的，但是他们又是怜悯的。这位父亲，在犹太人的父亲当中，我们到我们台湾，我们的教会在过去几年，我们有邀请那个博伟志牧师来到我们台湾，来到我们教会哈，来帮我们上这个妥拉教义。而这妥拉教义哦，其实我也得到很多的帮助，很多的提醒。他说犹太人他们哦，在他们到安息日，他们都礼拜六安息日，对不对？然后到礼拜五的晚上，其实他们的一天的开始就是日落的时候，就是一天的开始。他们在明天是安息日，那今天日落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预备心了啦。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智慧比我们还要高，他们要迎接明天安息日，他们今天就开始在预备了，他们日落就开始在预备了。他们就准备要上圣殿了，他们准备要什么？要亲近上帝。我记得我们常常是早上睡起来之后，我们才想到说我们要来教会。他们不一样，他们要睡觉之前，他们就在预备了。所以我参加这个博尔兹牧师的一次的这个安息日的盛宴让我很大的感动。这安息日盛宴就是他们在周五的时候日落的时候那个晚餐，他们要全家聚在一起。然后他们就做了很多很美的这个食物，然后要吃饭之前这个父亲就要祝福家里的每一个人，父亲就扮演那个祝福的角色。我觉得这个对台湾的男性或是台湾的父亲，我们比较少这样，我们常常就是管教，我们常常就是什么像警备总部一样，这个你别要闹，你别要闹，你别要闹，就是这样子所以在常常管教。但是犹太人他们不一样，父亲是祝福的，祝福孩子。所以当你会祝福孩子的时候，你的态度就不一样，你知道吗？我要祝福的孩子，我今天的管教而不是为了管教在管教他，我是要祝福他的，我是要帮助他的生命能够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能够蒙上帝的喜悦。所以我在参加这个博尔兹牧师的这个安息日家宴的时候，他就这样一个一个这样祝福，让我的内心很感动。所以犹太人他们非常注重这个父亲对家人的祝福，他们在安息日家宴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他们祝福。所以我们也知道，上上礼拜那个何萨传道他的信息当中，他有提醒我们，为什么大卫他要建圣殿的时候，上帝叫他先不要建，把你的家顾好，把你的家顾好。那这是上帝的方法。犹太人他们的方法是什么？在家里面先敬畏上帝，而不是只有到圣殿里面去。你要去圣殿里面敬拜上帝，你要先在家里面敬拜上帝。你在教会的服事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带到你的家里面，把你的孩子带到圣殿里面敬拜上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常常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会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我在教会的服事就会影响到我在家的服事。错，其实这两个应该合在一起的。我们在教会的服事是能够带进到家里面去，然后从家里面把孩子带到圣殿来敬拜上帝。所以当大卫他要建圣殿的时候，上帝说你暂停，你先不要建，你把你的家顾好，把你的国顾好，把你的家建立好，你的家敬畏上帝，将来他就能够建造上帝的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回到家的目的要做什么？回到家的目的不是只有休息，不是享受家里的快乐，回到家的目的是帮助家人能够来敬拜上帝，帮助家人能够来建造上帝的国度。这是上帝的原则啊。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信仰能够带到家里面去，然后也把家人带到信仰的里面来，让上帝更大的祝福到我们当中。我觉得这是犹太人他们的智慧。所以他们在教导孩子，他们带着一个祝福，他们要祝福孩子，而且不是用自己在祝福，而是用上帝在祝福他。当一个爸爸在祝福这个孩子的时候，当一个家人一个妈妈在祝福这个孩子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孩子他感受到那个信仰是真的了，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信仰在家里面的教导非常的重要。第一个，他要固守家庭的健康，让整个家是一个健康的，不受魔鬼的影响。 保护这个家，让上帝的恩典，让耶稣的宝血保守这个家。第二个，他能够带出一个真实的信仰生活。如果你在家里面只是奉耶稣的名，那奉靠上帝的恩典来祝福每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才知道说，其实这个信仰是跟我们没有分离的。在我的需要的时候，在我生命最软弱的时候，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就是这样祝福我，就这样奉耶稣的名来祝福我，不会把它分成说啊，信仰好像都停留在礼拜堂，那在家里面哦，一点信仰都没有。我觉得这是一个有点好像啊，这精神分裂。那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就是这样子。我感受到上帝就是要这样来使用每一个父母。虽然我们在台湾的父亲的这种角色，给人家感觉是一种啊，我们男主外女主内，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从圣经里面去认识，其实父亲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哈。特别是犹太人的传统当中，父亲要在家里面祝福每一个人，带领他们能够过敬虔的生活。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我们大概就知道啊，今天的经文它是延续从耶稣跟彼得啊、约翰、雅各他们到山上去，然后在那山上变貌之后，他们下其他的门徒就在山下那边等候耶稣，等候耶稣。所以耶稣他们下来的时候，哎，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到了啊，他们到了那里啊，然后他们就吸取啊，众人就吸取。啊，十四节说，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众人一见耶稣就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在辩论什么？我们看到这里这个情景，耶稣也是从山上刚下来，然后这些门徒看到耶稣来了，他们非常的稀奇，然后就跑到耶稣的面前问耶稣的安。耶稣已经知道他们在辩论，耶稣就故意问他们说，你们在辩论什么啊？其实在辩论什么也并没有交代，可能跟这个父亲带着这个孩子没办法，那个门徒没办法医治他有某方面的关系哈。不管怎么样，其实我们这边可以看见的是，他们就稀奇，这个稀奇啊，它是用两个字把它复合在一起的哈，一个跟惊讶，两个，一个是介系词，一个是惊讶啊。台语的圣经翻译的很好，台语的圣经这个用惊吓哦，用这个惊吓哦，懵呀，因为那个懵呀，用惊慌哦，它是用大惊慌啊，大惊吓啊，这所以这个介词跟这个啊惊讶两个字复合起来，就是要去强化这个动词，强化这个惊讶，他们的内心的恐惧，他们的惊讶哈啊，所以台语的圣经就用大惊吓哈、大恐吓来做表达哈啊，这边让我们知道说，其实是非常的惊讶。为什么？因为他们在面对一个问题，他们在面对一个挑战，他们在辩论当中，他没办法来帮助这个有病的这个孩子，他没办法帮助他们，所以在那边就有很多的辩论哈，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哈。好，那这段经文最奇特的地方就是啊，这个父亲啊，耶稣来到他们当中，就问他们，问门徒说，你们和他们在辩论什么？耶稣在问谁？问门徒，你们和他在辩论什么？结果门徒还没有回答，就有一个人迫不及待的回答，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问说，你们和他们在辩论什么呢？众人，第十七节，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倒了。耶稣在问谁？耶稣在问门徒，但是并不是为门徒回答，而是这个父亲回答。好，那我们要想看看，为什么这个父亲他迫不及待的要去回答这个问题？当这个表示这个孩子，耶稣在啊，这个父亲在面对他的孩子的这样一个啊病痛的时候，他束手无策，他把孩子带到耶稣的门徒那里，耶稣的门徒没办法医治他，所以这个父亲的心里面非常的着急，所以他当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他非常的一个惊喜。他们非常惊喜，所以其实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大概是面对他的门徒，他的门徒才能够站到前面，但是这个父亲因为他对孩子的一种 迫切的需要，他知道这个孩子所面对的这个困难，他冲到前面来回答耶稣的问题。我觉得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好好去思考一个当父亲的心哦，这边表露无遗哦，他心里面的忧伤，他心里面的伤痛。所以我们看到圣经说什么，他说我们看到十八节跟二十节，十八节说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不能。二十二节说鬼你是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这就是个孩子，这个父亲他面对这个孩子的这种伤痛，他心里面的一些难过，他看到孩子所遇到的这个困难，他心里面的痛苦，他心里面的难过。哦，有一些学者说，其实这个我们圣经是说被哑巴鬼把他附身在他身上哦，让他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哦。也有一些学者从这个孩子这个父亲所描写的这个孩子的症状，大概跟癫痫有某方面的关系了哦，跟癫痫。所以我就要分享，就是其实我在这我的大姐的他们的家庭哦，我大姐的一个孩子，他也是一个癫痫的一个孩子哦，他癫痫的非常的严重，他大概三四岁的时候就发作了哈，差不多有时候一个礼拜要发作好几次，他每次发作都是身体非常的痛苦，他发作的时候是整个眼睛吊起来，然后那个嘴巴完全是有时候会咬到舌头，那是很危险的整个人就僵硬，完全不能够动哦。甚至有一次哦，他这样，他走到那个楼梯的那楼梯口的时候，他突然就这样抽筋，然后整个人就这样倒下去了。就倒下去的时候，刚好倒到那个什么那个阶梯啊，你知道吗？那个阶梯哦，那个角落的那个地方一倒下去哦，我们看到光他抽筋就非常的痛苦。结果那一次哦，他倒下去刚好去撞到那个阶梯那个角落那地方哦，整个头都破了哦，那血流如注哦。我有几次去他家里面，到我大姐他们家，我看他发作，我的心都非常的痛苦。我知道一个父亲一个母亲，他遇到孩子，圣经说什么，他摔倒，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鬼里是把他扔在火里。这种病人哦，这种类似癫痫，他真的抽筋，你如果在烤肉抽筋，他整个就跌到火里面去了。他如果在水边，整个人就跌到水里面去了，就跟这个父亲在描写的一模一样。我觉得每一个当父母的都是这样的用心良苦，希望他的孩子真的能够恢复健康哈。所以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了哈。我们宋恩那时候才两个多月，就面对一个叫什么不知为何血小板过低的哈，我内心就很大的痛苦。我知道每一个父母对孩子他遇到的这样的困苦，心里面都是非常的难过。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父亲，当耶稣来到他们门徒的前面的时候，耶稣在问这个门徒，但是这个父亲却跳出来，这个父亲却跳出来，他迫不及待的希望耶稣能够帮助他。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描写和那个他的构造，就让我们知道整个重点在这个父亲呢，这个父亲他多么样的迫切，因为孩子的痛就是他的痛，孩子的痛就是他的痛，所以他希望能够帮助他的孩子真正的能够得到康复，得到健康。我们有一个我们这个图片，我想我们大家都有看过，本来放一个影片哦。怕那个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放这个影片啊，明天再放啊，明天放啊，我们今天放另外一个影片哈，最后面的时候。好啊，这个是一个迪克跟瑞克他们是父子的关系啊，你如果上网去看的话，就最美的奉献啊这样一个影片哈，这个 瑞克他出生在美国的麻州，他出生就是脑性麻痹的孩子，他四肢无法行动，许多的医生都建议迪克夫妇哦，把这个瑞克送到疗养院，他一生只能到那边过了。但是这个父亲他不放弃，他希望他的孩子能够过得快乐，所以他就想尽办法让孩子能够被有正常的生活，所以啊，他就让他把他抚养长大啊，用一个特别制作的轮椅来让他能够啊，能够啊乘坐哈啊，能够来载他，在家里面可以跟他的弟弟跟朋友一起玩耍，也尝试让他有各样的运动。当他进入国小自救的时候啊，他要克服各样的困难，这个父亲就陪着这个孩子，他是一个严重的脑性麻痹的孩子，这个父亲陪着这个孩子大学毕业。有一天瑞克一句话改变了这个迪克，就是他的父亲的一生了。瑞克告诉爸爸说，当我们一起跑步的时候，我忘记自己是一个行动不便的人，我感觉自己是一个正常的人。父亲听了这样的一句话，他心里面有一个感动，他就要帮助，常常的帮助这个孩子能够跑步，能够运动，因为他在跑步在运动的时候，这个孩子他觉得他是一个健康的人。父亲就陪着这个孩子33年不断的跑步啊，迪克这个爸爸就带着瑞克征服了超过1000场的马拉松的赛事，包括夏威夷的铁人3项，单车横跨美国等等创举哦。迪克这个父亲说，我只是把我的双臂跟双腿借给我的儿子使用，能让瑞克快乐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情。这个就是一个父亲的心哦。我想我们成为一个父亲，我成为一个母亲，我们对孩子的爱都永远不会减少，只不过是台湾我们父亲所扮演的角色常常只是管教，我们缺乏祝福。如果我们能够多一些的祝福在孩子的身上，孩子的感受就会不一样哦。所以我啊，也是这样子来学习啊，求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有这样的智慧哦。好，那在这段经文里面最感动的一句话是，当耶稣对这位父亲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这个孩子我们看到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这边特别把我们中文的圣经有这样有古鉴这样注明啊，绿色的这个字是在古鉴里面啊，这个古鉴是在啊比较晚期的手抄本圣经里面有的字了哈。啊，在比较啊比较啊有权威的古抄本并没有这几个字，但是在比较晚期的古抄本，虽然它是古鉴但是在晚期比较晚期的古抄本就有这个绿色的这几个字他说历史流泪的喊着说就我记得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这一句话深深的吸引我的心，所以我的题目叫什么？父亲流泪的呼喊。我觉得这句话把整个故事一个重点把它拉出来，重点不在于这些门徒跟那些文士在辩论什么，重点不在那些门徒看到耶稣来他们的内心里面的惊奇，重点在于这些父亲他所扮演的角色，他对孩子的爱，他用尽各样的方法来到耶稣的面前，一个父亲的爱表露无遗。当我读到这样的经文，我的心都非常的感动。这个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这个立时我觉得很特别了很特别。为什么要用立时呢立时所表达的是我们现在的现代人都讲立马。立马跟历史是有点差距的啦，立马是我马上行动，历史是什么？那更要紧的时刻，更要紧的时刻。所以这个父亲就什么？他就历史喊着，流泪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我觉得这个父亲他所表达的让我们很大的感动所以在这样的经文当中，那我们对照一下，耶稣在这样的经文里面他说：“ 特别我们读到那个他也在批判有一些人不相信他的门徒不能够相信耶稣在那边批判他十九节耶稣说不信的世代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经文当中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这个父亲所表达的是一个对孩子的爱，他的历史，他马上他抓住那样的机会跟耶稣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你帮助我。另外一边是耶稣在批判这些门徒，你们的信心真的是软弱。这些人是跟随耶稣的人，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有两个对照比，一边是什么跟随耶稣的门徒，但是他们却被耶稣说缺乏信心的人，他们无法把这个孩子的病治愈，把这个鬼赶出去。耶稣在批判这些，他说我还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啊？你们信心这么不足。但是他另外一边却肯定这个父亲，因为这个父亲他带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其实这个父亲很清楚知道之前这些门徒赶不出去，或许我们在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放弃了。我们有时候我们人生我们遇到一些挫折，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打退堂鼓了。我知道我们要受洗的人也常常会面对很大的征战，我们要受洗了好像在我们的周遭发生更多事情，我们要受洗了在我们家里面反而好像更大的压力更大的问题有人因为这样就什么他就放弃了。耶稣一方面来看让这些门徒知道你们是跟随我的，你们都已经看见很多我行过的神迹，但是你们却仍然信心不足。但是这个父亲他虽然经历了失败，他虽然把他孩子带到门徒的面前，门徒没办法把他赶出去，但这个父亲仍然没有放弃，因为他对孩子的爱。更重要的是他除了耶稣之外没有地方可以帮助他了，他就紧紧的抓住耶稣，来依靠耶稣，让耶稣来医治他。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们非常感动的地方。所以因为这个父亲的这种信心，这个孩子就得到帮助，这个孩子就得到医治。好，那这个父亲这里面的经文很特别，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有讲到这个父亲出现了两次恳求耶稣。恳求两次，这在圣经里面是很少有的。这个字帮助这个字，在福音书中只有出现三次，另外一次就是耶稣称赞那位大有信心的迦南妇人，那个妇人为了要帮助他的女儿得到医治，他来到耶稣的面前求耶稣帮助。那这个父亲在整个故事的叙述当中他总共两次重复求耶稣帮助。所以这个帮助很重要，这个帮助我们知道这个两个帮助就是在第二十二节跟二十四节，我没有把经文用出来。第二十二节跟二十四节那边就告诉我们他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总共两次，二十二节跟二十四节，来求耶稣来帮助他。所以这个帮助在圣经里面，在福音书里面总共只有三次，那这三次都在一个妈妈的身上跟一个爸爸的身上，特别是今天的爸爸，今天这个爸爸他两次求耶稣来帮助他。好，这个帮助的字，我们看到把一个父亲跟母亲的心拉在一起，把我们每一个人那个心再次的被提醒，我们再次被父亲跟母亲的爱来激励。圣经里面讲到求耶稣帮助的竟然是一个妈妈， 一个爸爸，特别是这个爸爸连续两次求耶稣帮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简单的啊一个提醒。所以我们在爸爸节的时候，我们需要来思考一下，我们跟爸爸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有真的爱爸爸吗？我们来看这个影片哦。这个影片，这是一首诗歌哈，他唱的诗歌说哈，爸爸跟妈妈了哈，可能很多人已经看过了哈，我觉得他唱得很棒。
Two of the most beautiful words in any language, Mama and Papa. I say let's not forget those that have been so special and dear and there for us when we need them.
你特别看到了歌词啊
，Jonathan，
大声一点。屏幕吗？这样就屏幕了哈。好。
Every day my papa would work to try to make ends meet, to see that we would eat, keep those shoes upon my feet. Every night.My papa would take me, tuck me in my bed, kiss me on my head, after all my prayers were said. There were years of sadness and of tears, through it all, together we were strong.The times were rough, but Papa, he was tough, and Mama, she stood beside him all along. Growing up with them was easy, time just flew on by. The years began to fly, they aged, but so did I.I could tell Mama wasn't well, and Papa knew, and deep down, so did she, so did she. And when she died, Papa broke down and he cried, and all he could say was, God, why her? Take me.Sleeping in his rocking chair, he never went upstairs, 'cause she wasn't there. Then one day my papa said, son, I'm proud of how you've grown. He said, go make it on your own, and don't worry, I'm okay alone.
特别的一首诗歌哈，啊，这首诗歌真正提醒咱，其实每一个爸爸拢真不简单哈。虽然咱爸爸脾气真歹，有当时啊骂比祝福较济吼， 但我感觉爸爸的印象嘛，有咱做马骑，嘛有咱扛伫伊个肩头顶，行咧行，嘛互咱做迄个运动，做迄底下咧耍。爸爸无容易用疼来表达，这是咱台湾的文化。所以咱看伊即，咱听这首诗歌，这个爸爸是非常有感性。这个爸爸甲囡仔关系是非常好，所以为什么咱的古约圣经最后一句话，就是马拉基书的最后一句话讲，当迄个时代，当迄个时刻，就是让老爸心甲伊囝的心会当来结做伙，让囝的心会当恢复甲伊老爸心。会当密切做伙，这是上帝对咱的期待，嘛是上帝对每一个世界的祝福，嘛是对每一个老爸的祝福。我知伫咱的文化中间，有当时甚至有人甲咱讲，一个做歹人，一个做好人。通常拢是爸爸爱做歹人，啊妈妈做好人。啊，即个伫个叫咩都不算。伊讲啊，这样囡仔作容易叛逆，因为一个好人，一个歹人，伊唔知要听啥。阿母管教，夫妻管教应该要一致，我觉得是很重要。但是在台湾，我们确实有很多被扭曲的地方。求上帝帮助我们，在父亲节的时候，把我们的心再次的跟父亲有更多的连结。也要提醒每一个装爸爸的。我们不单单只是教导孩子应该要做什么事情，我们更重要要祝福我们的孩子，让他们的生命得到上帝的祝福，表达我们爱他，而不是只要管教他，我们爱他，盼望他将来能够蒙上帝的祝福更多在他的生命当中。耶稣让我们看到很美的见证，他称他的父亲叫阿爸，这个父亲就如同浪子回头那个父亲一样，完全的接纳，完全的爱他，完全的拥抱他。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感谢天父。 爸来祝福，也要鼓励你，盼着心再次的能够来投向你的父亲，能够跟父亲跟爸爸有一个更好的关系，因为他过去这样的爱我们，若没有他的照顾，若没有他的付出，根本不可能有我们的今天。不论我们父亲的表现如何，我们知道他不大容易表达爱，他不大会关心，但是他的内心的爱却是满满的。求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为每一个爸爸来祷告，让他们的心得到上帝的祝福，让他的生命有上帝的保守，让他们能够更健康，让他们能够更喜乐，他们能够健康跟喜乐也因着我们能够把上帝的爱分享给他，让他的生命也能够得到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开口祷告，求上帝来祝福我们每一个孩子，每一个爸爸，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有一个和好的关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将我们的爸爸仰望你，主，我们感谢你。虽然每一个爸爸他为了工作忙碌，他为了工作的压力，他在外面承担很多的压力，他回到家说不定他没办法跟孩子有很好的沟通，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因着我们对主你的信，我们对主你的认识，让我们有更多的爱来彼此互相分享。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不论我们的爸爸有没有信耶稣，主，我们要爱他，我们要求你祝福我们在场的每一个爸爸，让他们的生命都能够有智慧，就像犹太人一样，他们能够祝福他们的孩子。主啊，祝福是成为最重要的，让他们的生命能够经历上帝，让他们的生命能够来敬畏上帝，这是上帝所喜悦的。主啊，求你把爱放在每一个爸爸的生命当中，把你的爱放在每一个孩子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合一，我们能够相爱，求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哈利路亚。我们要宣告，每一个父亲都是主你所爱的，主，你要与每一个父亲同在，让他们不单单只是在听经济，让他们能够成为家庭的祝福，凭着他们认识耶稣基督。主，我们要宣告每一个孩子，他们都有天父的爱在他们生命当中，有父亲的爱，有妈妈的爱，求你帮助每一个孩子，让他们的生命都能够喜乐，让他们能够跟父母有更好的关系。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再来三遍，感谢天父。 天父上帝，你成为我们在地上每一个父亲的模式，也成为我们的榜样。求你来帮助我们地上的每一位父亲，我们不单单只是让我们的孩子明白知识，明白真理，让我们能够成为孩子的祝福，让每个孩子一生走在主你所预备的道路当中，让我们没有偏离，让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祈求主你祝福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身为孩子的人，当我们父母还健在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如果已经父母不在的，主我们求你来帮助你成为我们真正的天父，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或许我们当中也有人没有爸爸的，主我们知道你的爱绝不落空，你也要爱他们，让他们生命能够经历你的风，你的爱常常的围绕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生命彼此相爱，我们就见证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